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科学家正在教人工智能判断精细的人类行为，以便更好地预测我们的意图。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赋予机器人与人互动时预测意图的能力。西南威尔士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高级讲师、科学研究员李乃瑶博士正在进行一项 AI 系统和人机交互界面适应人类行为细微差别的研究项目。姚博士说，该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将研究成果用于独立自主的人工智能系统、机器人甚至半机械人中。我采访了李乃瑶博士，他首先提到了新冠疫情对其目前工作的影响。
有一点大吧，一切都远程，首先有一些课要弄到那个 online 上去，再一个就是平时有些事情可能就是比如面对面的 face to face 的可能一些就没有了嘛，然后就可能人需要适应一下。
我呢最近就是收到学校发的一个跟您的研究有关系，就是我看您的这项研究呢应该是教导人工智能如何更好的去判断和预测我们人类的意图的，是不是这样子？
对，我们是想让人工智能系统能更好的了解人的意图，这样更好的能跟人去配合完成一些任务，或者是增强人类处理一些事情的能力，提高效率。
现在我不知道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说怎么做到比方说他去提前判断和预测我们的这个意图呢？
首先是硬件各种发展嘛，你像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监测到你脑电波的传感器，还是监测周围环境的传感器，还是监测一些人的身体指标，或者是一些就是 physiological 就是你的心理啊，然后包括连社交网络都可以当成一种传感器。现在因为这种数据然后涵盖的范围很广了，就基本各种就是一个 full spectrum 的数据我们都能拿到。因为每个人其实主要是两块，就 source 的话是这种就是多模态的这种数据，然后两个类型，一类就是你的 historical data， 就是你比如人每天都要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做交互嘛，然后这方面的交互的数据我们随时都可以采集得到，因为人都有一定的 pattern 和一些习惯性的东西，然后可以从这个历史性的数据中挖掘出一些你比较稳定的一些人的行为模式，或者一些处理问题的一些模式。然后同时还有一类数据呢，我们叫 context 数据，也就是说你实时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你这会儿正在那个哪个 shopping mall， 或者是你这会儿正在做什么事情，这一类我们叫它 context 数据。然后这两类数据结合，然后可以帮助人工智能去判断，然后这个人有可能下一步会做什么，或者他想做什么。
现在你看是在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嘛，我看到有些医院呢，或者是一些宾馆，它拿一些机器人做服务哈。当然呢，这个机器人呢，它还没有那么先进，但是呢，已经有了这种人机对话的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比方说，教这个机器人做什么，它就会去做什么。您这个研究就是相当于说，比方说我不会说话，我已经行动不便了，然后我比方说我是不是我动个手指或者动个眼神，它就可以能理解我呢？
是的。动手指或者眼神现在已经有一些工作在做了，包括霍金，您知道？
知道。
霍金其实对他就是那种渐冻症患者，然后是监测霍金的那个眼神，就是眼睛的运动 eye movement 嘛。然后现在我们还在做一方面研究，就是能够抓取人的脑电波，然后通过就是分析你的脑电波呢，我们可以想知道这个人大概是现在想要什么或者是什么状态。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ICU 的病人嘛，很多时候其实比较病的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他想去跟医生反馈，比如说我现在想喝水，或者哪里疼，或者我这会儿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子。很多时候他可能没法直接的有语言交流，然后或者是肢体的一些 movement 也会受限。那这种情况下，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实时的分析他的脑电波，大脑的那个 EEG 的那个脑电波数据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推断出来，比如说他这个脑电波呈现这种形态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个病人哪里觉得疼，是他想叫那个 nurse 来帮他，或者他就是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根据您的了解啊，就是说实现比方说人的脑电波这个解读，就是脑电波这个意图传达的这个意思，这个解读这个误差和误解现在有多大呢？
现在这一块儿其实就我目前的了解，包括我们组自己的一些就这方面的进展，其实它这个目前的应用环境还是就是有一定受限的。因为脑电波这个数据它来自于人的大脑皮层浅层的一些活动嘛， 所以说它容易受一些环境的一些噪音的影响，包括人本身的一些生理特性的影响，比如你男女啊，或者是你的那个年龄，甚至是你的今年心情高兴不高兴呢、啊，然后或者就是它都会影响电波那个采集的那个数据的质量。所以说这块误差的话，还是需要就是模型做一些精准的那种校准才可以。但是现在进展其实蛮大的，就是包括美国那边，还有包括日本，包括他们浙大嘛还是哪，然后比如说可以实现就是操控那些机械臂啊，然后比如说打字啊之类的，包括我们也做了一些 demo， 就是可以通过脑电波打字，但是速度比较慢现在，而且不能够把它直接泛化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比如说这个模型我测了，我试在我身上试啊，还可以，效果还可以，但是如果你直接来用的话，那有可能误差会比较大，可能需要这个模型做一些重新的训练了，或者是一些校准才可以。
哇，这个误差要是完全是像，比方说像计算机这样的误差这么小的时候，那可能自己读一下的过程中，他已经旁边给你打出电子版了。
对呀、啊，我觉得这就是可以叫那个，可以是那个 X 档案里面那个 Professor X 嘛，是不是？
对对对，甚至就是钢铁侠里面他那个穿的那个机器人那一样。
对，然后其实后续这些都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已经在做的一些研究了。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些特定环境下，你像 ICU 的病人或者是一些特殊需求的，你像有这有用脑电波来检测司机是不是疲劳啊等等的，或者是做那个飞行员训练。你像飞行员培训的时候，他们那个设备都比较高级的，而且是比较那个精准的。然后他们有些那种飞行员的训练，包括尤其战斗机的飞行员，他们会具备这方面的高端的设备，然后去实时采集他们的信号，这样帮助他们更好的能够达到训练的目的，提高训练的那个效率啊，更精准的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特性，制定不同的训练的那种 course 等等。
给我感觉这个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人好像就没什么事情干了哈。
其实我觉得吧，我是个比较这方面乐观的。我觉得首先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首先是可以弥补人一些能力上的不足，当然跟人是做更好的配合。比如说人有先天的这种生理上的一些限制嘛，然后比如说一些极端危险的环境了，或者是一些大量高重复性的一些劳动呢，然后人做起来可能就是受限比较大，但是 AI 的话它就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人的一些劣势，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产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标准，一个作用嘛。然后再一个就是能 AI 能提高人的一些做那个 decision making 的一些能力
效率，
包括精准度啦，包括一些反应能力啦，我觉得都是 AI 的一些强项。最终发展可能 AI 如果真能在某些方面替代人的话，那肯定还会由此会产生一些新的一些需求，
产生新的工作岗位。
对啊，比如说 AI 嘛，大规模用的话，那以后谁来维护 AI 呢？是不是？然后 AI 需要大量的维护，它毕竟是模式，它并不是人，它很难完成自我去维护的。它虽然说有这方面的科研在做，但是还是我觉得短期内还是不太那个什么。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嘛，然后如果说人真是社会物质大量丰富的话，那人可能很多人工作就不见得一定要为了谋生去做一些事情，那有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兴趣啊，或者为了一些更高的一些追求去做一些事情，就好像马尔萨斯的那个需求层次似的。人只要是把握好，就跟核能一样嘛，只要引导好国家的立法啊各方面的，包括现在 AI 在医学方面啊，比如延长人的寿命啊，你就尤其现在嘛，现在很多都 online 了，是不是？那以后可能 online 的教育啊，online 的办公啊，online 的所有的可能都会在网上，这是对那个 5G 加互联网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应用了，我觉得一个促进作用。这次疫情有可能把人的那个现实社会跟虚拟社会那个界限就彻底的模糊了，因为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人还是喜欢 social interaction 嘛，人毕竟是社会型动物，喜欢去交往去干嘛，但现在这个疫情逼着大家只能就自我隔离在家里面，这样的话大量的一些 activity 包括 interaction 可能就在 online 上面发生了，
对，
这样的话你那个虚拟世界和现实社会的那个界限就更模糊了。以前我们只是说是什么社交网络和什么，但是其实还是分得蛮开的，还是比较清楚。社交网络上那我没有说一定要跟我自己实际生活中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是吧？当我们把这个虚拟世界当成一个必须的一个 necessity 的时候，那有些我们人就展现出来的一些 interaction 包括 activity 那可能就更好的去就 reveal 了你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特性了。
并且以后的人工智能也有规则也有限制。
对对，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可能是一个促进的一个发展，然后可能我觉得这次疫情过后有这方面有可能会有很多人进行反思，包括 online 的一些包括物联网这一块可能会有大的一个发展。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